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再次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慧年，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曾经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这对夫妇呢，两个人都很喜欢吃梨子，于是呢，他们就在自己家的庭院里面种了一棵梨子树。这棵梨子树种下去之后，他们天天期待能够品尝到自己亲手种的梨子。哎，终于有一天，这梨子成熟了，这对夫妇他们开心地摘下了熟成的三颗梨子，两个人呢就各自享用一颗梨子，一人一颗之后还剩下一颗梨子。这对夫妇两个人都很想再吃梨子，哎，一般人都会说只要把第三颗梨子切两半，一人一半不就得了。不过呢，这个妻子想到说，这梨子这个梨字的读音呢，和分离的梨是一样的，如果将梨子呢分开来吃，哎，那等于就是分离了，哎，这听起来很不吉利，这怎么办呢？于是呢，他们呢就想了一个主意，想说两个人呢来玩一场游戏，来决定究竟这第三颗梨子由谁来吃。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说，两个人呢要对看，而且要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一样。这两个人对看之后呢，看谁先动了，或者是先开口说话了，那么那个人就输了。而只有呢，赢家能够独享这颗梨子，输家只能够看着另外一个人来享受梨子了。于是这赌局就开始了，夫妻两个人呢，沉默对看，两个人都不想输掉这场比赛。但是就在他们互相较量，两个人都想成为最后赢家的时候，哎呀，竟然有一个小偷潜入他们的家里面了。这小偷看到这夫妻两个人，哎，面对面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即使看到这个小偷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并且拿走家中值钱的东西，他们还是不为所动，因为他们谁都不想输。这小偷呢，看到这对夫妻竟然像木头一样不动也不说话，哎，最后他胆大包天，竟然想伸手非礼妻子了。妻子这时候吓得，哎呀，赶快大叫说，亲爱的，你还不赶快保护我，赶快救我啊。这时候呢，丈夫呢身子动了，不过呢，这个丈夫身子动了，他不是去赶跑小偷，而是伸手拿过梨子来，然后就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亲爱的，你输了，我赢了，这个梨子是我的了。亲爱的朋友，这真是一个荒谬的故事，对吗？但是这个故事却道尽了有许多人只想赢不想输的一个情形，以至于到最后呢，是赢了眼前，但是却输了全部。亲爱的朋友，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赢呢？慧年认为，能够在输的里面反败为胜，那最后才是赢，才是真正的得胜者。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天韵诗班所唱的这首《得胜者》。
从何时立起起初的爱心，在何处妥协真理的教训？主啊，我们谦卑悔改，主啊，我们的向你回转，你所疼爱的，你责备 关照，你所寻找的，你坚固保守。那上的，你至少生出的果子。那上的，你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首诗歌叫做《得胜者》。在歌词里面告诉我们，得胜者能够有什么样的赏赐。在歌词里面说，你所疼爱的，你责备管教，你所选召的，你坚固保守。得胜的必穿白衣与你同行，得胜的必与你同坐宝座上。是的，在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也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同样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而另外一处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七节，这边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亲爱的朋友，可见得成为一个得胜者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但是究竟要如何才能够得胜呢？在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亲爱的朋友，靠主就必定能够得胜。下面和你分享这首有晴天的你只要信靠他。
仇视苦难要逼迫绝生活，生老病死威胁着人生，黑暗坎坷着盖着茫茫前路，迷失在罪恶里绝望灰心。你只要信靠他，把仇事全交托给他，他必然是你的答案慰。你只要信靠他，黑暗坎坷的前路将会是一片光明。仇视苦难要逼迫绝生活，生老病死威胁着人生，黑暗坎坷遮盖着茫茫前路，迷失在罪恶里绝望灰心。你只要信靠他，把错事全交托给他，他必然是你的答案慰。你只要信靠他，黑暗坎坷的前路将会是一片光明。
这首诗歌叫做《你只要信靠他》。在歌词里面说，愁思苦闷压逼迫着生活，生老病死威胁着人生，黑暗坎坷遮盖茫茫前路，迷失在罪恶里绝望灰心。你只要信靠他，把愁思全交托给他，他必然使你得到安慰。你只要信靠他，黑暗坎坷的前路将会是一片光明。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谈到说得胜者的赏赐，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得胜者的赏赐是如此的丰富。但是要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呢？答案就是要信靠神，完全的信赖他的带领， 完全相信他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因为唯有神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而究竟要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呢？我认为是一个在输的里面，在失败的当中还能够反败为胜，才配成为真正的得胜者。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说到，有一个少年人，他呢从小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到了上学之后呢，可以说是品性好、功课好、人缘好的一个孩子。在他17岁不到的时候，就被保送到一个大学去深造了。但是不幸的事却发生了，就在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年的暑假，竟然在他一次过马路的时候，有一辆飞驰而来的车呢，无情地夺取了他的双腿和他的左手。面对这样一个飞来横祸，他并没有被打倒。在几年后，他最终是凭着惊人的毅力自学完成了大学的课程，后来呢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成为一家拥有上千万元固定资产的私人企业的老板，而最后竟然还被选为是城市里面的十大杰出青年。有一天记者去采访他，记者问他说，究竟是如何克服这样难以想象的一个惨痛的折磨而得到今天这样的成绩。哎，这位年轻人他所给的答案完全出乎这个记者的意料之外。他的回答是，当然他感谢关爱他的父母，同时他也感谢另外一样东西。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感谢的是两棵树。怎么说呢？这个年轻人说出了他当初在遇到车祸之后自己心理上面的一个转折。他说，其实在他遇到车祸之后，他常常看着自己残缺不全的身体，他是痛不欲生的，他感觉到自己的一生就这样毁了，他觉得他的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目标和意义了，也曾经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即使是在医院里面听到从远远的街上传来的一两声汽车的喇叭声，都能够让他吓得全身冒冷汗。可以说是他当时呢是处在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的家人为了让他能够散心，也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在他出院之后就特别把他送到乡下的姑妈家去静养，而就在那里让他遇到了那让他感动的两棵树。究竟是什么样的两棵树竟然能够让他感动，以至于改变他的心态呢？我们的故事先说到这里，下面和你分享这首以斯拉诗歌的《神真是我力量》。
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除了你在天上有谁？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
是的，神真是我们的力量。在圣经诗篇第73篇第25-26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无论遇见任何的状况，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刚才的故事说到，这个年轻人呢，他因为遇见了重大的车祸，以至于他失去了双腿和他的左手。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一蹶不振，他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就在他的家人将他送到乡下的姑妈家去静养的时候，他在那里遇见了非常特别的两棵树。姑妈家是在一个远离城郊的小村子，那里非常宁静，生活过得安逸而舒适。年轻人就在姑妈家的小院子里，每天吃饭睡觉，睡觉吃饭，一天天地打发着他认为不再宝贵的时光了，而人呢，也就更加的灰心丧气和慵懒了。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有一天下午，姑妈家的亲戚呢，夏田的夏田，上学的上学，只留他一个人在家。这时候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摇动他的轮椅走出了小小的那个院落，就这样子他看见了那两棵特别的树。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两棵树啊？在离姑妈家呢大概有50-60米的地方，有两棵呢显得这个形状十分怪异的榆树。这两棵榆树就像藤条一样的，它的身体是扭曲的，但是却十分顽强的向上挺立着。而在这两棵树之间呢，竟然连着一根大概7-8米长的粗粗的铁丝，这铁丝的两端呢已经深深地嵌进了这个树干的里面，看起来就像是这长长的布袋被拦腰紧紧地系了一根绳子一样，呈现着这两头粗而中间细的一个奇怪的形状。当这个年轻人露出非常好奇的神色看着这两棵树的时候，住在隔壁的这邻居就主动跑过来告诉他，他说呢，这起初啊是为了要晾晒衣服方便，所以在7-8年前有人在两棵小榆树之间呢就拉了一根铁丝，而这时间一长，树干越长越粗，被这个铁丝缠绕的部分呢始终是冲不出束缚，被勒出了一个深深的一圈伤痕，而这两棵小树呢曾经一度奄奄一息。就在大家以为呢这两棵榆树再也活不成的时候，哎，没想到第2年的一场冬雨过后啊，哎，这两棵小树又发出了新芽，而且随着这树干呢逐渐变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两棵小树竟然硬是将这紧箍在自己身上的铁丝像是吃进去般的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了。而当这个年轻人听到邻居告诉他这两棵榆树的故事的时候，他的心就像是被强烈的地震给震撼了。他看到这两棵榆树面对外界施加的压力和厄运，他们不但没有屈服， 而且还胜过了那些压力和厄运，让自己生长得更加的强壮。一棵小树尚知道要努力，更何况它作为一个人呢？它有什么理由能够放弃对自己生活的努力和对它自己生命的一个盼望呢？于是他很快的就主动要求要回到城里，他重新拾起了久违的课本和对自己的信心，他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就这样，这个年轻人最后得胜了。亲爱的朋友，是不是我们也在黑暗当中跌倒，而不知道要如何爬起来呢？朋友，来到主面前，我们唯有投靠耶稣，他要赐给我们重新来过的能力，他要让我们靠他来得胜。和你分享这首圣小梅的《耶稣，我投靠你》。
我的心的安息，当危险如波涛冲击，主的奇妙平安掌权在我的心，我的灵的安宁，当仇敌从四面攻击，在天和地的震荡的时
耶稣面前来投靠他，我们在他的里面要得着安息，更是要从他来重新得力，因为他爱我们，他要率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下面和你分享这首生命和灵粮堂的《释放属天的能力》。
生命高有为我断开沉重恩，相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带来医治和盼望，生命力 有重重的关口，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不是依靠实力聪明才能，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就是放属天地能力，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就是放属天地能力，哦主，打开天堂之门，吹来复兴气息，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神灵膏油为我断开沉重轭，相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带来医治和盼望，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不是依靠实力聪明才能，让我们神灵大能得胜，就是放属天地能力，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谈到说得胜者的赏赐是丰富的，然而要如何才能够得胜呢？就是要靠着爱我们的主。在罗马书第八章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朋友，让我们一起来靠主得胜吧。这个时候慧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已经告诉我，我们能够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来靠你得胜，因为你不但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更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在这一切事上得胜有余。主，谢谢你，谢谢你垂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孩子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慧年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来信请寄电邮信箱希望 aid@良友.net， 希望 aid@良友.net。 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首《得胜者》这首诗歌的歌声当中与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我是慧年，现代人的希望，我们下次再会。你所寻找的，你坚固保守。